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日韩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为本周三国首脑会铺路。赖清德结束纽约过境，誓言坚持民主，分享台湾理念。
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
高志胜律师被失踪六年，亲友遭持续连坐。
中共要翻开这一页，勾出这六年是干什么了？
中共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是否翻版国安法？
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资讯？没有人知道真相了。
黎智英等香港民运人士被法庭撤销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判决裁定撤销定罪及判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日韩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中国防长正在访问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节目开始，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美国与日本和韩国星期一8月14号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为三国领导人周五在华盛顿郊外的戴威营举行峰会铺路。星期天，韩国国家安保室高级官员宣布，总统尹锡悦星期四启程前往美国，出席星期五在华盛顿附近戴威营举行的韩美日首脑会议。三国领导人此前在其他国际会议的场外举行过会谈，但星期五的会议是首次单独的三国峰会，也是拜登总统在这座总统别墅首次接待外国领导人。中国正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韩国与日本拉近关系以及美日韩三国合作带来的战略意义，并希望恢复中日韩三国高层会谈机制，对抗北京所说的区域外国家对本地区的影响。另一方面，在菲律宾与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纠纷近期再次复燃之际，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一艘最大的战舰星期一8月14号驶往南中国海，与菲律宾举行两国有史以来首次两栖登陆演习。美军一艘补给船也将配合澳大利亚舰艇参与演习，并对演习提供支援。中国国防部周一8月14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于8月14号至19号访问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据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将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主题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西方机制之外寻求发展之路。据称，来自约100个国家和8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已受邀出席。来看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8月14号报道，金正恩上星期五和星期六一连两天走访了几家主要的军火制造商，下令工厂迅速扩大战术导弹和火箭炮弹的产量，据信是为了帮助俄罗斯补充其对乌克兰战争的弹药消耗。美国一直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弹药，朝鲜和俄罗斯都予以否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一8月14号将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演说，美国在努力打造一个有韧力和多元化的清洁能源供应链，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并防止供应链被少数国家控制所构成的风险。中国最大的私营房企碧桂园在宣布从星期一8月14号起暂停11只在岸债券交易之后，又被爆出正在寻求延缓偿付一只私人在岸债券，此举导致其股价再次暴跌，并且拖累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开盘一度下跌约400点。周一8月14号，香港最知名的七名民主倡导者获法庭撤销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他们先前因为参与2019年香港最大规模的民主抗议活动之一的反送中相关运动而被定罪。判决表示，单凭站在前排而推论他们组织集会并不能取代 实质指证他们组织集会的证据，故裁定撤销定罪及判刑。美国一位主管网络安全的官员星期六表示，中国黑客正在严阵以待，一旦北京出兵入侵台湾并与美军发生冲突，他们就会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包括输油气管道、铁路等其他设施。宇宙，
好，非常感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赖清德结束纽约过境，誓言坚持民主，分享台湾理念，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天结束了出访巴拉圭在纽约过境的行程，这是赖清德接任副总统以来第三次出访，也是时隔不到两年再次过境美国。下面请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
主持人你好，记者现在呢人就在纽约，那么是负责采访了这一次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整个纽约过境的这个行程。那么赖清德事实上呢已经在星期天晚上大约十点钟左右呢已经搭机前往了这个巴拉圭。那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他这一次停留纽约的时间事实上非常的短，大概只有24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是举行了一场这个大型的侨宴，和这个来自全美各地数百位的台湾侨胞来进行了一场午餐宴。那么他在这个宴会当中呢也发表了一场长达这个将近25分钟左右的一个演说。那么他在谈到目前全球这个聚焦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局势的时候呢，赖清德是呼吁了台湾人民一定要团结一致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信心。那么他也说呢台湾人必须团结的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价值。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这个赖清德他在宴会当中所发表的演讲。
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我们一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好不好？我们还要分享台湾的理念，民主的理念，让印太地区的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将台湾视为一座耀眼的灯塔。
那么与赖清德呢出席侨宴的还包括了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执行理事蓝英，以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还有多位来自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当地政府官员，还有州议会的议员。那么这次赖清德过境美国的行程呢可以几乎说是复制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四个月前到纽约来进行过境时候的这个行程，他不管是两个人在下榻的旅馆还有这个举行侨宴的地点都是一样的。那么不过呢这个赖清德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可以说是相当的低调，停留的时间也比蔡英文在纽约期间短了许多。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对于台湾总统与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这样的行程呢是表示强烈的反对。那么赖清德他在举行侨宴星期天侨宴的外面呢也有大批的这个支持北京的亲共这个中国侨团举行了抗议，大约近百位的抗议者呢是在这个侨宴的地点外面进行抗议，那么他们呼喊口号抗议赖清德到美国来进行过境。不过呢这个由于这个抗议的这个人群呢和这个侨宴的地点呢还有一街之隔，那么在纽约的警方的这个维持秩序之下并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冲突，那么同时呢这个侨宴的进行也没有受到抗议的影响。那么预计呢这个赖清德他将在星期一抵达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之后呢他在15号将会出席这个巴拉圭新任总统潘尼亚的就职典礼，那么16号呢他将启程出发返回台湾，那么在返回台湾的途中将再次过境美国，那么在回程途中他过境的城市将在美国的西岸也就是这个旧金山，那么记者呢也会飞到这个旧金山来进行全程的报道。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赖清德结束纽约过境，誓言坚持民主，分享台湾理念。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高志胜律师被失踪六年杳无音讯，亲友仍然受到株连和迫害，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听众朋友，8月13号是高志胜律师失踪六周年。高志胜自从1996年执业开始，就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他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并且最终自己成为当局迫害打击的对象。他在2016年8月遭到吊销执照、秘密绑架和酷刑，后来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他出狱之后被继续软禁在陕北，尽管一度获得有人帮助逃出，但是后来仍然遭到公安抓捕，从此便音讯全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电话专访高志胜的夫人耿和女士。
高志胜先生现在已经失踪六年了，最近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什么的？
最新的消息就是没有消息，这都六年了就没有任何的消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的啊！大哥也是最近这两年身体一直不佳，没有再出去找他去，因为不让家里面离开当地嘛。家里面人就到当地公安去询问高胜在哪里，要找我弟弟，要见我弟弟。当地的公安就说啊，我们给你去上去汇报汇报呀，我们亲身去北京呀，跟你们问一问呀，就是这样子。然后就互相踢皮球，
一直被抓、被打压、被软禁啊、被判刑啊、被酷刑啊，最主要的都是因为什么呢？
高胜他关注的这个群体蛮大的啊，一般都是一些群体案，中共也就是跟一般去代理这种有影响的这种大案子。
具体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家庭教会的案子。像比较有代表性就是蔡卓华这个案子，然后就说因为反文工写了三份公开信的啊，说像陕北油田的这种案子，
主要是人权方面的。
对，那么人权的、经济的，他都有。
当局也不透露任何消息，对于家人、人权团体还有国际社会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询问呐、呼吁啊，他们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应吗？
他给我们家人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呢，我记得两年前吧，他们可能给日内瓦联合国他们的回应说是他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呀。如果高升是自由的，难道高升不给家人联系，不跟我们联系？绝对是不可能的嘛！啊，是邵仲国跟李发旺呢把高升救出来，想给高志胜去看牙。最后我找到了邵仲国，邵仲国说他们呢有一个找了一辆车把高升救到了山西的一个强制拆迁的比较荒的一个地方，把高升藏在那个地方，准备藏上两天，要如果一切都风平浪静了呢，就把他带去给他去找着看牙。最后没有想到中共呢就找到了他，因为好像他们是租的车吧，路过那个过桥费的时候可能是留下的印记，所以马上中共就找到了。中共找到了以后就把李发文跟邵仲国就都判刑了，他们都是判的是3年刑吧，他们判完刑回来3年以后给我才讲到的这个消息。
也就是说他是8月13号那天被这两个人救出来，就从此以后就是高先生再没有消息了。
你看人家作为一个个体，今天想把高升带出来给高升看看牙，都殃及到人家邵仲国两次监狱5年呀啊，在这5年期间邵仲国的父亲也去世，哎，这人间惨剧都是就株连的没办法，株连的朋友、株连的家人。我想历史呢终归要翻开这一页，高升这六年是干什么了，所以我非常也期待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留下我们寻找他的这种足迹吧，寻找他们那种声音。
好，谢谢叶冰专访高志胜夫人耿和。高志胜律师被失踪六年杳无音讯，亲友仍受株连和迫害。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北戴河会议讨论什么，评论称习近平无力回天。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迹象显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其他常委上星期依旧照惯例在北戴河休假，据信他们可能开会商讨重大议题。有评论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虽然一人独大，但实际上他已经丧失了运用权力的能力。除了当前最紧迫的经济危机，他还面临治理危机、对外关系上的生存危机等等一系列危机。下面请听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好的，宇宙。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贸出口和房地产滑坡，大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加入失业大军，使得本已紧绷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七月以来，外交部长秦刚神秘失踪之后遭免职，火箭军突然换将，齐齐哈尔中学体育馆楼顶坍塌，北京、河北、东北等地水患、天灾人祸，这些事件相继成为中国社会和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外界看到的不是中共当局的妥善处置应对，而是濒于失控的民怨和近乎失态的官方反应。在台湾的中国政治学者、民运人士王丹认为，习近平当局表面看上去权力稳固，但实际上危机四伏，否则习近平就不会成天把惊涛骇浪挂在嘴边上了。王丹说，
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它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房地产业无法振兴，年轻人失业率高涨，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这三条的政权都是致命的威胁。但目前我们看不出来当局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可以去解决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正式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两个月前，这位美国总统在布林肯国务卿刚刚访问中国之后，就直呼习近平为独裁者，北京对此强烈不满。王丹表示，相信上述经济、内政和外交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应该都会讨论到。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说，更担心的还有内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提到了习近平破格提拔到副国级的秦刚在失踪一个月之后被免去外长职务的蹊跷事件。执政近74年的中共目前在国内外都面临很多挑战，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权位是否如官方宣传中所展示的那样稳固，也成为国际媒体和许多中文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关注的话题。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健每日观察主持人王健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北戴河会议需要面对的最紧迫议题。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一个危机，因为实际上中国现有的能力，包括中共，包括这习近平本人的一些政治愿景，它都是需要经济提供一些资源来实现的。如果经济危机持续下去，实际上它直接威胁到中共的这些政治愿景，包括习近平本人。所以我认为当前最排第一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
王健认为，习近平的种种决策失误酿成了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管制危机。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十年下来其好大喜功的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志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间被戏称为总加速师。宇宙。
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北戴河会议讨论什么？评论指习近平无力回天。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给甜头，资本家就上钩，领英不是最后一个，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微软旗下职场社交媒体平台领英正式关闭中文版应用程序，退出了耕耘近十年的中国市场。此前为了诱人的中国市场门票，这家公司不惜牺牲名誉，配合中宣部进行内容审查。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美国商界进军中国言论市场的第一个滑铁卢事件。此前美国传媒大亨默多克进军中国传媒市场，败退中国，谷歌接受自我审查进入中国四年之后退出中国，脸书也曾为适应中国审查要求而研发特殊软件，但是一直没有被北京接纳。那么中国言论市场只有中共一个赢家，为何西方资本家前赴后继呢？过去40年来，这些西方商界精英接连败退中国，那这些事实是否能促使正准备前往中国或正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重新审视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呢？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认为，中共给优惠就会让资本家一再的上钩。谢田教授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会继续前赴后继。你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冯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去中国，对吧？就是资本呢，或资本的扩张的话呢，它确实需要这个全球的市场啊。这个欧美要进入中国市场，这个梦想啊，这个100多年前就开始了。大家记得那当时那个从鸦片战争之后那个前后，当时英国人不就说了嘛？他说英国说中国啊，几亿人啊，我他是卖袜子，是卖袜子的人，给每个中国人买一双他的袜子。那就可以用让这个中英国公司可以生产几十年上百年的啊，这就是它那个中国市场的魅力，或者说中国人口的魅力。所以这个传统或者这种就是说逐利或者寻找市场的这个心态呢，从英国开始到现在到美国到现在呢，你可以说很多公司都多次碰壁，尤其在这个中共在这个中国在中共统治下这过去的70年，但是呢他们不会应该是不会这个不会完全放弃的。尤其是呢中共他还会那个一直会利用这个人民的那个贪婪的心理，或者利用人民支付的心理，他会给出很多优惠。你比方说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了当时的我记得好像是摩托罗拉这些公司呢，他就给他了很多的优惠啊。中共会用这个方式你给某一些特殊的优惠，在高于特殊的法律，然后让这些公司进去，因为中共需要这些资金和技术和管理方式而一旦学会了以后呢，后来那些那公司呢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但是中共的一旦就像现在中共又开始学了需要吸引外资了，他们仍然会找到一些公司，找到一些资本家或者华尔街，他会还会给他提供格外的优惠让他们进去，然后作为一个样本来宣传，来吸引更多的进来。那资本家呢有一些也会，那他只要觉得有他自己觉得判定这个风险对吧，风险虽然高啊，也这么多前车之鉴，但是他一旦觉得还是有特殊的有可能赚到，或者是中共给他一些私下的许诺的话呢，他们就会去。所以这个领英事件绝对不是一个最后一个西方企业去北京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中共给甜头，资本家就上钩，领英不是最后一个。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共网信办新规称保护个资，中国政府是否合规有监督吗？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国家网信办本月初发布《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对于个人信息处理业者提出新的审查规范。分析人士表示，这项做法可能成为中国政府进一步掌握个人数据的重要工具，其最终目的就是翻版反间谍法，以保护个人资料或者国家安全之名来扩大监控。下面请听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首先请介绍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基本内容。
好的，陆阳，网信办的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的内容，它一共有16条。那它的附件参考要点呢，更是洋洋洒洒的罗列了31条的审计规范。征求意见稿里面规定说，经手处理超过100万以上用户数据的平台服务业者，应该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审计。那其他的业者呢，则应该要至少每2年进行一次的合规审计。那什么叫做合规审计呢？在这个草案里也做了一些解释，它指的是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的时候，是否有遵守法律或是行政法规来做一个审查与监督。陆阳，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网信办的这个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听上去没有侵犯个人隐私的这个担忧，那么反而呢强调是保护个人数据。那么对此专家是有什么观察呢？陈云。
陆阳，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的教授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呢从来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他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有人戏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因为它表面上呢非常的强调要尊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但实际上呢却是什么都没有落实。所以网信办的这一项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范世平的解释呢，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宣传，宣传说中国官方很重视个人信息的处理是否合法，但实际上呢，只是为了要扩大对人民的监控。他说，
实际他整个的政府怎么样去运用这些资讯，没有人知道真相了，也没有人知道他怎么使用。
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网信办也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网络使用做出了规范。那么在8月2号公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这个征求意见当中呢，网信办对未成年人观看网络内容提出分龄服务的这个要求等等。那么陈云，对此观察人士是怎么看的呢？
是的，陆阳，中国知名的网志作者，现在是一位台湾籍的左拉，他就表示，中共呢总是希望对人民的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希望人们都能够生活在经过中共审查过的资讯内容当中，所以表面上呢是在保护未成年人，实际上呢则是希望从小就灌输控制未成年人的思想。左拉并认为，
我的看法是，我的小孩是我来照顾的，不是国家来监控和照顾的，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把你的手从家庭中抽走。就算是我让小孩看了手机看了电视，那也是我的责任，我才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住在湖北从事媒体行业的杨先生也表示，青少年呢沉迷网络的确是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议题，但是呢它是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不适合由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来规定。中共试图管控民众的手机使用时间，其实呢是源自于他扩张极权主义控制范围内的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荒谬的极权主义狂想恐怕也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陆阳。
好，谢谢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中共网信办新规称保护个人资料，谁来监督中国政府是否合规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远，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